神所赐的智慧，叫我们可以明白他在旧约圣经里的记载。欢迎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的课程，我是古元明，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来上课。今天是旧约神学的第11讲，这一讲的讲题是生命记的神学。那我们知道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五卷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的书。这一卷的书里面呢，告诉了我们有关摩西生命的结束之前所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生命记的背景。这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对着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的记录。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过红海40年之后。换句话说，来到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一群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在20岁以上的都死了。这个时候呢，所存留下来的另外一批的以色列人是离开埃及的时候在20岁以下的那群人，成长在旷野当中长大的一群新的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年纪还小，他们对整个关于上帝的救赎的计划跟救赎的认识还是不足够的，因此上帝就要求摩西在他临死的时候就来到了这个约旦河东的旷野，对着这群的以色列人重复讲论上帝的救赎，以及上帝所说的话，还有上帝的诫命。因此啊，基本上我们说生命记呢，它有一个意思，就是重新再讲一次。它的意思就是重新再讲一次。那么这也是生命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那么生命记呢，也被称为第二律法，就是说它是重新的解释当年40年前在西乃山脚下神所说的一切的律法跟典章。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稍微来看一看生命记作为一个法典，因为它主要是记载了上帝的律法。那么作为一个法典，它有什么特色呢？那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生命记基本上呢，它也可以说是摩西的一篇长篇的讲道词啊，是一篇非常长篇的讲道词，把上帝的过去的作为跟他的律例诫命呢非常清楚的重新解释了一遍。生命记的法典呢，基本上是从第一章到第30章这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律法，也就是生命记的主要的部分，记载了摩西的两次的演讲，或者说两次的讲道，就是第一章到第4章，第5章到第26章。那么当然接着下来就是到结束的部分，有祝福的话，有咒诅的话，然后就是27到34章的那个地方。生命记的法典的目的呢，是为了指导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应该如何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记法典呢，是一部呢一般的指示。这是他们的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一群能够进入迦南地的，在离开埃及的时候都是在20岁以下的这群人，所以他们需要在进入之前呢，明白跟了解上帝的律法，好叫他们被装备好了，有了这样的思想指导，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生活的时候就不至于迷失或者不知道如何去做。而最基本的一句话 生命记的信息呢是要摸着人的心，好刺激他们爱神和顺服神。生命记的信息啊是要摸着人的心，好刺激他们去爱神和顺服神。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发觉到生命记这个第二律法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接着下来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这个第二律法的神学。这里我们分作四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的思想。第一个方面，摩西在这里重述历史的目的啊，是为了教导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使他们知道他们是蒙神救赎的一群，而蒙神救赎的历史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一群人呢，他们必须要知道神为什么要拯救他们，他们也需要知道神拯救他们的过程，以及神拯救他们之后的结果。当摩西在这一段的历史当中重复叙述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单单讲一段的历史，这段的历史是要帮助他们更加的去明白跟了解上帝。所以一切的律法都是为了延续神的救赎，使他们成为神的百姓。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第二律法里面呢，摩西也重新的叙述了神的要求，这也是延续神作为以色列人的神的历史事实。他们和神之间啊，有着牢不可破的立约的关系。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当初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属于上一代，因此呢，对这个新的一代啊，他们必须重新和神有立约的关系。我们记得来到西乃山脚下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那一群人和神立约，但是那一群人呢，全都死在旷野，他们没有机会进入迦南地。但是这一群能够进入迦南地的人，却在当时候并没有和神直接的立约，因此，在生命记里头需要重新的讲述神的要求，说明了神的基本的要求之后呢，就向以色列人发出挑战，你们愿不愿意继续和神立这个约，那你们就必须肩负那个立约的责任，你们要重新发展建立跟神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在第二律法的神学里面，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摩西在第二律法里面叙述了祝福和咒诅的话，表明了遵守神的话必然会有的结果。也换句话说，如果不遵守神的话，就必然是招来咒诅，而遵守神的话必然得到神的祝福。因此以色列人的基本责任呢，就是要持守神的话语，这也是后来先知们传讲的基础跟教导的方向。在整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遵守始终是神最基本的要求，所以啊，不少人都这样子解释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如果说用一句话来代表整本圣经的信息，那就是神要求人听话，顺服他的话，遵行他的话。我想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一种的认识，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提醒自己。第四个方面的神学，就是生命记所记述的是一般的原则，因此呢，不必然是僵化了的律法条文，它更重视的是尊重神的话，是心灵的一种顺服。啊，虽然它有很多的条例，但是神的基本要求就是你跟神那种立约的关系，我想这是更加重要，更加基本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的上课。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刚才已经稍微的解释了第二律法的神学，就是生命记的神学。这时候我们要处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也是相当难处理的好的一个课题，但是却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课题，那就是律法的地位。有些时候基督徒总是认为说旧约圣经是律法时代，新约圣经是恩典时代，这样的截然二分法呢，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圣经的一种的认识。怎么说呢？因为基本上我们不能够说旧约圣经就等于是律法，或者是说是等于律法的时代。因为基本上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一切的事件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是非常活泼，非常生动，非常实在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否定旧约圣经里头的人物他们经历了上帝救赎的实在。上帝的救赎永远都是恩典，那我们就无法断然的认定或者下断语，而把整个旧约圣经都当成是律法，那这是不对的。那因此呢，我们就需要重新来认识到底律法是什么。既然《生命记》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卷，在里面谈论上帝的律法，因此呢，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讲来帮助各位弟兄姊妹去明白律法的地位，实在是再恰当、再适当不过的一个时候了。那基本上，律法是良善的，因为它是来自上帝。上帝既然是善良的，他所赐的律法也必定是良善的，他不可能是恶的，他也不可能所谓的成为我们的拦阻，或者是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摩西的律法中提及人是可以因为行为称义。那弟兄姊妹们，请你听的时候注意跟留心听我讲的这一段。在摩西的律法中，他是提到人可以因着行为称义，这也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讲论当中所首先提到的一个重点。但是请留意了，但是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主耶稣，可以在行律法的要求下得救。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人想要靠着行律法而称义的话，那只有一个人可以这么做，那就是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而得救，绝对没有。这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那这样子讲的时候，为什么说行律法称义是可以呢？而我们又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称义，那行律法称义的这条路岂不是讲了等于白讲了吗？不是的，因为圣经把这个道路放了出来了，是要表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当日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讲的话，始祖亚当跟夏娃却是竟然违背了，所以他们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到，上帝讲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去遵守。然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是所谓的第二亚当，是末后的亚当，所以就在主耶稣的身上，他却是凡事都按着上帝的要求来遵行。所以呢，主耶稣是唯一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按着律法的要求而行而被称为义的人。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就留意到了，既然只有主耶稣可以这么行，其他的人都无法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达到被称为义的境界的时候，律法就成为人的最大的拦阻了。但是 我们说过，摩西的律法当中本来是提到人是可以靠行为称义，只是在所有犯罪的人当中，有谁是生了下来就不受罪恶玷污、不受罪恶污染的人呢？从亚当夏娃之后，没有。所以亚当夏娃本来是第一个有机会可能靠着行上帝所吩咐的话而被上帝称许的人，却是失败了。所以只有在末后的亚当主耶稣的身上成就这一件事情。除了这两个作为人类的代表之外，一个是失败的，一个是成功的，其余的一切的人都无法能够因着行律法被称为义。但是神要把这样的一个行律法被称为义的事实摆在人的面前，向人显明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人如果要靠行律法称义，他所需要的基本的出发点就不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也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亚当犯罪之前的状况，我们也没有耶稣的那种状况，因此呢，我们在律法的要求之下根本就是绝望。然后这个时候神预备的救恩才显出了神那无穷的智慧跟怜悯临到我们这些被造的人的身上。那这是我们稍微对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解释，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这是我们要细心、要仔细、要留意的地方。第三，律法同时呢是构成神的恩典的一个部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律法不仅仅等于100个条例或者是1000个条文。律法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本来的意思啊，它是指教训，它是神的道，它就是神的话，所以它不仅仅只是100条或者是1000条的条文，不是，它基本上是神的话。所以就从这个角度上，所以新约的雅各书就说，如果你犯了一条，你就其实是犯了众条，因为基本的那个性质就是你得罪了神，你违背了神的话。所以当你从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再回来伊甸园的事件的时候，你就明白上帝告诉亚当的就是你要遵行吩咐你的话，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这么一句话。那么这一句话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如果你从律法的观点来看，它就是律法的要求，但是从原初原始的那个状况来看，它其实就是神口里的一句话。那在这里我也稍微提一提，我们常常所说的10条诫命在西乃山脚下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10节，其实呢它就是本来的意思就是上帝的10句话。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律法是神的道，以色列人的信心就是开始于这个地方，是神的话引发了人对他的信心。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话完全没有怀疑而接受的话，那就好像最初的原始的情况，亚当对上帝的话没有怀疑而接受的话，那就不会产生以后的结果。但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讲的时候，我们是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逻辑上的错误。我们是说，如果要不是当时候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都在说一个是假设性的问题，而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是跟事实不符合的，因为事实是已经发生的，我们不能够也无法再回到如果当时候不是这样，那这是不能够存在的条件。那我们在思想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启示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路线， 是我们要留意的。
弟兄姐妹，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请继续用心学习。
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律法的地位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接着下来思想的是第四点，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开始的时候啊，就有一段的话是非常重要的。福音书的作者约翰非常清楚地讲明了，摩西的律法和耶稣的真理与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在这里才会加上一句话叫做恩上加恩。那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那对于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段经文的解释呢，是历来许多的解经家不断努力要去找出真相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讲的，他说这个律法是由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来的，这是没错。那似乎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许多人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把摩西跟耶稣呢，就当成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但是在这两件事件或者两个人物的描述的当中，圣经加了一句话，我们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换句话说，摩西的律法是恩典，耶稣基督的真理和恩典更加是恩典，两个都是恩典。那如果是这样的解释和这样的认识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刚才一致在努力的要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律法绝对是恩典。律法不只是一千条的条文，不是的，我们说过了，它是上帝的话，那是最基本的一个精神，最基本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们不能够错过的，也不可以搞糊涂的，免得我们对整个旧约圣经或者说对于律法的认识都出了偏差。接着下来我们继续的去思想，律法也显示了上帝超越跟主权，他同时也指出了上帝对他所造的世界和人的管理与干预，一切的事物都不在神的掌控之外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都以为说律法是定立了的条文，而当人不能够做到的时候，或者干犯了律法的时候，哦，这就是神的律法失败的地方，因为律法控制不了人，或者说律法没有办法去约束人，律法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去达到律法的要求，不是的。因为我们说过，如果律法只是一千个条文的话，它当然会有失败的地方。但是律法既然是神的话，那神的话就远远超过了僵化了僵硬了的一千条的条文。它是上帝的话，是神的一个主权。所以神对于他所造的世界，他对他自己的话语呢，是绝对有那个把握可以护理他的话语的成就，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成就的意思。那么第六个方面，对律法的地位的认识，律法是我们应该崇敬的对象。我们不是说律法好像一个神，或者是律法仿佛一个神要我们去敬拜他，但是律法是需要我们对它产生一个崇高的敬意。正如圣殿是可见的神的灵在，因为以色列人是没有办法在往后的日子再亲眼的看见上帝，然而上帝设立会幕或者圣殿是为了让人可以与他见面，与他相会。就在这个可见的圣殿的这个物象上，上帝就让人知道他是可畏的，他也是可敬的。所以呢，律法 就有如圣殿一般，圣殿是可见的，神的灵在，神的降临，那律法就是不可见的，神的真实的灵在，叫我们起了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需要重新的检讨。那有时候我们特别提到，为什么需要对神的话语有特别敬畏的心呢？因为当我们在深一层的去思想的时候，基督正是上帝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对神的道没有敬畏的心，那我们可能就会对道成肉身的基督也没有了那颗敬畏的心。因为神的道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这里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神学课题，我们能够知道的有限，在今天这个范围里面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总之，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对上帝的律法，对上帝的话语，我们必须有一颗崇敬的心灵，这是非常重要的。在生命记的神学，我们最后一个课题要跟弟兄姊妹们谈的，就是生命记在旧约神学当中的地位。那这是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重心，我们在谈论的是旧约神学。所以谈完了生命记的神学，我们就要把它放回这个非常大的范围里面，它到底在旧约神学里面它有什么地位。在讲义上我特别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名词，一个是生命记历史跟生命记学派，这两个课题呢都是从生命记发展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是生命记历史跟生命记学派呢？我们在这里只能够简单的跟弟兄姊妹们提一提。所谓的生命记学派，简单的来说，是一个的神学的圈子里面，这一群人呢，针对旧约圣经的记录和他们当时代的处境做了神学的反省，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样。而这一群人呢是犹太人，他们不一定是先知，但是他们肯定是犹太人当中的智慧人，是一群的知识分子。在信仰上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一批，他们熟悉摩西的律法，他们并且采用摩西的律法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断定了以色列人所做的是对的或者是错的。正是这样的神学理念呢，使到列王记上下的记载更加的富有神学意义。每个王的成败都是以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遵守来判定的，所以一般上都认为列王记上下都是属于生命记学派的作品。生命记也是摩西的心路历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好了，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希望你能够得到帮助，我们再会。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神学，本课程备有讲义大纲，欢迎来信索取。愿神赐福给你。